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华盛顿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这些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历史见证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现在就带你去了解几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初使北京秘闻。
我外交生涯中有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境时，我走在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了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温斯顿·洛德亲身参与过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整个过程，并且陪同多位美国总统访华，也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可以说，温斯顿·洛德是当代美中关系的见证人。他说，在北京担任大使期间，美中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也相当宽松，美国大使馆经常可以邀请一些改革派人士，甚至持不同政见者进入馆内进行交流和讨论。洛德和夫人、小说家鲍伯伊还常常受邀到智囊机构、民间团体访问，到高校发表讲演。
1988年6月1日，洛德大使和夫人鲍伯伊到北京大学和现场的学生们展开讨论。
我们到了那里，有很大一群人。我当然知道会有便衣人员混在人群当中，我得确保学生不会有麻烦，而我也不会说会给我惹麻烦的话。很多问题是关于私人的，比如华人和美国人通婚，你最喜欢的嗜好，以及你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等等。也有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学校的状况、腐败问题、通货膨胀、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年后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
洛德夫妇到北大讲话没过几天，邓小平就对大使夫妇发出了警告。
3-4天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韩旭，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他说，我带来了邓小平主席的一个口信，我以为很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么东西，但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口信。我被警告说，你在惹麻烦，你必须先征求我们的同意才能去。
洛德大使后来才了解到，北大师生在塞万提斯像前自发举办的美洲自由论坛还有一个官方不喜欢的名称，叫民主沙龙。不过他当时这样回应韩旭大使，既然中国驻美国大使可以自由会见美国大学生，我为什么不可以见中国学生？
我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许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也不需要我们批准，所以我非常坚定地顶了回去。我说，我对这个口信很失望，作为国家和党领导人，这很不寻常。坦白说，我讨厌这个。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怀疑， 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有理由紧张，因为一年后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我们在1988年那次讨论会上看到的那种讨论和情绪。
几个月以后的1989年2月，洛德遇到更大的麻烦。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2天的工作访问。2月26日，布什总统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对东道主表示感谢。不料邀请名单上有一位中国官方不喜欢的客人。
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或改革者，我们挑出了3、4个，其中一个名为方立之。我们邀请他们不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民主呐喊。不过他当时还是一个正式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所以我们邀请他作为科学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这样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想象不到这会成为问题，但是这时候距离天安门事件只有几个月，我猜想中国领导层越来越紧张。
方立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57年曾经被开除出中共，20年后恢复中共党籍，并且于1984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7年1月，因学运遭撤职，并被邓小平点名再次开除出中共，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I was called in by the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我被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他们抱怨方立之在名单上，要求把他拿掉。我说，宴会上会有几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邀请的科学家。我们把他从名单上拿掉，这个消息可能会泄露出去，显示我们之间有争议。当然，我告诉华盛顿，不能改变名单，这会对中国人示弱。总统到达1-2天前，中方说如果方立之赴宴，他们的领导人就不去了。总统刚一到达，我就报告了此事。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试图想好应对方法，一旦中国领导人不去总统的宴会，当然绝对是外交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方立之从名单上拿掉，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总统在世界面前会非常难看，显得软弱，国会和人权人士甚至普通美国人都会感到愤怒。
洛德大使说，直到宴会前几个小时，美方仍然不确定中方领导人会不会到场，他还在跟中方交涉。
我们向中国领导人保证，方立之不会在宴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不会坐上主桌。我们特意给他安排到离主桌很远的餐桌。
我们并不想让中方难堪，只是希望做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我认为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他们说，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会出席宴会，而这很容易办到。因此我们很高兴，我们去了宴会，我没看到方立之，因为他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我以为他在宴会上。
布什总统为答谢中方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杯弓交错，正在热烈的进行，突然传来消息说方立之无法赴宴。
我的政治领事出来对我说，中国警方拦住方立之和他妻子，不准他们出席宴会。我知道这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一场危机。原来是邓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
据方立之的妻子李淑贤回忆，方立之收到布什宴会请柬第二天，曾经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请示是否同意其接受邀请，当局一直没有回应。北京天文台还派了汽车要送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就在前往宴会地点的途中，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夫妇和方立之夫妇乘坐的汽车被中国警察拦下来，而且不准他们改乘其他交通工具赴宴。
中方让布什总统难堪，搞砸了这次访问，他们出尔反尔。本来他们向总统承诺，只要我方那样巧做安排，他们就会出席宴会，所以中方表现得太糟糕。
北京警方拦截方励之赴宴，立刻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了有关布什总统那次访华的头条新闻。方励之在事发第二天举行记者会，对受到官方阻碍未能赴宴表示不满。回想那桩往事，洛德认为刚上任的布什总统急于同中国加强关系，表现过于软弱，而北京方面也不想制造事端，并未真要抵制布什的宴会。只是邓小平的确非常讨厌方励之，根本就没打算让方励之出现在布什的宴会上。
东方红，台湾生，中国去，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继而还有他是人民大救星啊，家家户户挂红彩啊，欢迎解放军国将来啊，救我人民出苦海，春风一吹万花开 ，things like this， 唱个歌跳个舞。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芮孝俭说的这些歌词，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唱，甚至没听说过。他会唱这些早年的共产党歌曲，是因为他1935年6月16日出生在中国南京，1949年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进上海，1950年才从中国返回美国。芮孝俭的父母从3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教，并且从事高等教育。他的父亲芮陶安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及今天的南京大学任教。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与美国兵戎相见。芮孝俭的父母遭到软禁，父亲芮陶安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者，受到批斗。1951年3月，芮孝俭的父母被中国驱逐出境。
由于形势所迫，芮孝俭和哥哥芮孝卫已经在前一年登上离开南京的火车，准备经香港返回美国。
我们在火车上，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车南下广东，然后过境香港。一路上总体来说还好，但是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走过来，带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打开我们的手提箱，发现了我的腰鼓，你信不信？这些腰鼓居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盖上手提箱就走了。
28年以后，芮孝俭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国。1979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决定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他显然是领导层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虽然他并没有那些最高的职位，
华国锋was the premier of China， 华总理。
华国锋是中国总理。我们想邀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但在有一位总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邀请副总理呢？所以在和华盛顿协商之后，我们就决定，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邓小平说，好，我会去的，所以我方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了。
Fine, I'll go.
1979年1月29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和夫人隆重欢迎，并在白宫设国宴款待，超规格的给予国家元首待遇。因为美国人明白 尽管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中国总理，但是副总理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最高决策人。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塔克访问中国，提出要会见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民主人士魏京生。
But my belief was that you...
我没有见过他，我们大使馆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联系。我认为我们同他保持联系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保持低调更重要。所以沙塔克来了以后要见魏京生，我建议他不要见。
So when John Shattuck came in, he wanted to meet with Wei Jingsheng.
因为他不可能低调地见魏京生，而我们使馆官员都是保持经常的低调联系。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我的判断取代魏京生的判断，所以我们找到魏京生，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见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有风险，但是他想见你，你想见他吗？他说想。
Do you want to meet with him? He said yes. So we set up a low-key meeting.
所以我们为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调会面，他们的确见面了。然后魏京生公开宣布他见了沙塔克，然后他很快就被抓进监狱了。我的判断是，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本意很好，但是这个行动不道德。他把一个美国关心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只因为他想见这个人。他并不是非见魏京生不可，我们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见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得起他这个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身份。我认为是沙塔克错了，不是魏京生。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但是即使是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沙塔克也不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瑞孝俭大使认为，作为美国驻一个国家的首席代表，大使的价值更重要的体现在与那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交流上面。
And don't forget, an ambassador also.
别忘了，大使是和部长和总统、国家主席打交道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的大使就见不到总统、国家主席和部长了。这种事的确发生过。你必须问自己，这是一个大使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吗？当然，我们有些大使会那样做，结果是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但是他们无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所以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你必须确定尽你的最大努力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认为保持接触对我们很重要。
在魏京生事件的第二年，1995年，也就是瑞孝俭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后一年，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美中关系危机。当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同意让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会活动。克林顿总统迫于国会的压力，只好放行。
I had been part of the process of assuring the Chinese that Li Denghui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本来是向中国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变卦了，因为国会投票赞成他到美国来，中国没有得到适当的预警，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诉他们李登辉要访问美国了。
But I had to then go in and tell them that he was going to visit, and it was very upsetting to them.
中方很愤怒，因为美国国务卿亲口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所以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以至于我在卸任回国的时候没有办法和大多数部长们告别，他们拒绝接受我要告别的请求，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
So I left under a cloud.
Before an ambassador can come, the host government.
在大使到任之前，东道主国必须同意，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麻烦，他们好几个月不同意我去。
李登辉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1995年12月19日，尚穆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但是由于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引起的美中关系危机当时正在发酵，中国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同时迟迟不批准尚穆杰到北京赴任。从他接到任命到1996年2月14日，他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国书，中间过了57天，使尚穆杰成为等候到任时间最长的美国驻中国大使。
李登辉当年能来美国，美国参议院以99-1通过那个决议让他来，其原因是当时台湾的游说力量强大，许多参议员觉得他怎么就不能来美国领取荣誉学位啊？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他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得过学位，就让他来领取荣誉好了。中国政府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进入美国。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戈尔夫总统告诉我，如果他当年在华盛顿，他会劝克林顿总统不要让李登辉来。当时戈尔夫总统正好在国外，所以李登辉来了。本来他就应该去康奈尔大学领取荣誉学位就可以了，但是他来了，在全国各地举行记者会，没有信守他的承诺。
李登辉访美直接引发了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也做出反应，在1996年3月向台湾海峡附近派出了2个航母战斗群进行威慑，当时台湾海峡的气氛空前紧张。
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了，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到那里去。我一直认为这是解放军干的，政治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无法制止。台湾人他们当然总想制造问题，而且想把他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弄严重了，显得很严重，实际上有时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尚穆杰大使还未到任就遇到两国关系发生危机，但是担任驻华大使的的确确是他自己的选择。
克林顿总统问是否愿意担任大使，我说不想，除非我可以去中国。我想当驻中国大使，因为当时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在1995年，我觉得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同中国建立起一种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关系，这非常重要。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关系，所以我要求到中国去。
尚穆杰大使上任初时就遇到李登辉访美造成的美中关系危机，巧合的是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又赶上另一场美中关系危机。1999年5月，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不料一架美军 B-2 型轰炸机发射的3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3人，炸伤数十人。
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他说可能是英国人干的或者是塞族人干的，以便制造麻烦，目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北大的学生来到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我们的汽车，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中央情报局的地图错了，他们炸错了地方。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 我们三四天都出不去，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我很害怕。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拦着，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
And I tried to call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们的家人，可是他们不接电话。
So finally, I call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所以最后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美大使李兆星，我跟他很熟，大半夜把他叫醒，说我们需要帮助，你得叫人，叫警察到我的官邸周围保护我的妻子和儿子。他说他会尽力，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就到了，武警下来控制人群了。第二天早上，使馆的一个中国雇员进了官邸，把我妻子和儿子带出去了。他差一点被一块石头砸到，差一点点就砸到他的脑袋。
危机发生后，尚穆杰大使跟中国方面的联系几乎中断了。
我和中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和外交部，他们星期六下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外交部去接受外交部长的抗议。我告诉他们使馆被包围了，我出不去。他们后来又打电话回来，他说会通过电话提出抗议，他就这样做了。
美国总统克林顿试图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希望表示道歉。
他试图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表示道歉，说这是一次失误，但是江主席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接他的电话。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一直认为江泽民主席知道这不会是克林顿总统批准的行动，而是一个失误。一些中国情报官员告诉江泽民主席说，这是美国蓄意的行动，就是要轰炸有中国情报人员工作的那部分使馆建筑。但是我认为江泽民主席从来都没有相信这是蓄意的行动。我觉得江泽民原谅我们了，他肯定相信轰炸中国大使馆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肯定知道克林顿总统对这件事非常生气，感到非常抱歉，专门派副国务卿到中国来，花一整天的时间解释地图和其他情况，解释这次失误是怎么发生的。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在华盛顿和中国见过很多次，他知道克林顿总统不可能下令这么干。我们最后谈妥，美国政府支付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损失，中国政府支付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馆的损失。
And for the damage to our consulate in Chengdu. Even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Beijing of the Belgrade,
即使是北京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也只是把两国关系阻碍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It was back on track again.
不过，有的中国官员直到最后仍然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耿耿于怀，包括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
徐匡迪 never forgave us, though I think for bombing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我觉得徐匡迪从来没有原谅我们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即将离开中国时，打电话礼节性告别。我打电话给徐匡迪市长，他提起轰炸事件，我说那是一次严重的失误，我们很遗憾，而且为此道歉。他说。可是你们知道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在哪里，但是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 他显然对我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这个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我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原谅我们。
I think he never really forgave us for it.
几年的驻华大使生涯让尚木杰大使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我和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有很多接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有过一些接触，我们非常密切的合作。我对中国领导人非常敬佩。我在中国那段时间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世界级领导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非常努力地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来。他们非常友好，他们显然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许多世界领导人低估了江泽民主席，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自己国家的方向。
时至今日，尚木杰仍然同江泽民和他的家人保持着私人友谊。
我几个月前还在田纳西见过江主席的儿子。江主席和我每到新年都互致问候，我想今年好像没有接到他的新年问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First time I met Dr. Kissinger, I didn't know who he was.
我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有11岁，他当时正在往门外走。我们几个人送他们出门到车上去。我问他：“你要去哪儿？”基辛格博士说：“别告诉别人，我要去中国。”我当时没怎么多想，但是“中国”这个词一直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That concept of China.
洪博培刚刚叙述的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1972年7月，当时洪博培的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那天11岁的洪博培在白宫偶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他正准备出发前往中国进行第一次秘密访问。后来洪博培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可以讲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不过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日后会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2009年11月，洪博培刚刚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还不到3个月，就赶上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洪博培大使马上体验了同中国打交道困难的一面。
美国方面想让记者提问题，中国方面不想让记者提问题。奥巴马总统在上海讲话的时候，主要是对一群学生讲。我在那次活动中用一半上海话一半普通话介绍了总统。问题是谁会把这次活动向中国人民广播呢？中方在活动开始前改了主意，本来计划是向中国大多数人转播的，后来变成小得多的转播对象。他们希望只向那个地区的人转播，观众人数要少得多。这让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他有很多有关美中关系的话要说。我记得80年代初我陪同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民讲话，他向所有的中国人讲话。中方安排他在钓鱼台和中国人民对话，当时肯定有10亿人收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30年前，可是现在要让美国总统的声音出去向中国人民转播，问题反倒非常复杂了。中方想限制人们收看他的讲演，限制收看的人数。白宫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国转播，就像当年里根总统那样，但是没有成功。那次限制总统在上海讲演转播范围的决定，给那次总统访问造成一个巨大的缺陷。
洪博培大使说，中方的决定是在讲演开始前不久做出的，所以美方基本上束手无策。当然他理解中方担心演讲转播过程中发生失控的情况，中方不想冒这个风险。当年瑞孝俭大使力争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低调，刻意没有同民主人士魏京生见面，并且对助理国务卿沙塔克会见魏京生表示不满。而洪博培大使的风格则大不一样，他在2011年2月11日专门到维权人士倪玉兰家看望他。
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寓里拜访了一个年轻女士，她叫倪玉兰，她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我们一样大，同一年出生。我还记得我一走进她的公寓，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到底怎么看美国。某一天由于美国做了什么，就会接到很多抗议信息。第二天一个很贫穷的持不同政见者见到我会哭起来。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的国家，走进了他低矮破旧的公寓，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们谈了很多他的故事。
倪玉兰，北京维权人士，从2002年开始对强拆民宅的做法，包括自己的住宅被强拆的做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期间多次被抓、被打、被关，并且于2008年被判刑两年，2010年出狱时身体已经残废。
听到她的经历很让人感动，她丈夫找不到工作，他们一直无家可归，有一阵给了一个公寓，后来又给赶了出去。她是个很聪明的、充满生气的女人，对一些问题有强烈的看法，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拍了一张照片，放到了她的网站上。他们有时断她的电，也不让她上网，因为她可能会发出信息。我卸任大使回国以后，听说他又被抓进监狱了。
指控被告人倪玉兰、董继勤寻衅滋事、任意损毁。
的确，中国于2012年4月再次将倪玉兰判刑入狱两年零八个月，倪玉兰的丈夫也被判刑两年。出狱以后，由于警方的干预，倪玉兰夫妇至今在北京居无定所。
But it was encounters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 actually get in with somebody.
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人接触，他们在一个不想听他的声音、不想听他说出他的问题、不想给人说话权利的国度里，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对于我来说，这永远是一种很好的经历。一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勇气，因为做这种事是需要勇气的；二是看到中国的一些人，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尊重美国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真是我们向世界推崇的东西。有时我们说的过分了，有时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仍然有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使我感到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在广大的中国的某个角落，有人认为美国的工作很重要，并且赞赏人权、法治和尊严的某些价值观。
西藏问题一直是美中之间的敏感问题。在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继承了前三任美国大使的传统，访问了西藏。
We would hav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on the approach to handling the Dalai Lama.
我们和中国在对待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我争取到西藏去，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得到旅行许可，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批准我访问拉萨。我去了几天，了解到很多情况。你到西藏去，首先会由于西藏的美丽而感到震撼，像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样，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人们把美国叫做美国，我也认为美国很美，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西藏人纯粹的美丽和单纯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完全没有先进或现代的影子。他们谦卑、善良、忠实于自己的宗教，希望尽力保持自己的宗教。 我在那里访问期间，时间是当地官员非常谨慎地安排的，这一点都不奇怪。让我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府认可的东西。不过我到拉萨老城里走了走，那里有旧寺院，我可以看到真实生活中的人，到一些市场里逛一逛，和人聊几句，爬上几座高山，访问那里的一些寺院。里面一些年轻的西藏僧侣会走到我面前，把他们的念珠拉出来，上面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谢谢我尊重他们的领袖。他们会四下看看，确保没有人盯着。他们很担心，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人们经常说美国不好，好像我们这里做错了，那里也做错了。但是在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人走到你面前，感谢你的国家的所作所为、理想和致力于宗教宽容的决心。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那些僧侣这么做很有勇气。在有些地方可以感觉完全放松，可以感受到和平与宁静，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一丝紧张，几乎就是凑合在一起的两半。拉萨的一半是西藏人，一半是汉人，就像汉人传统的城镇一样。我当时就想，天哪，将来要把这两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可是很麻烦啊，这可太不容易了。如果继续稀释西藏文化，那么很快就会达到那个不幸的最后关头。所以我认为西藏面临的挑战很大，要化解一些西藏人的担忧，把他们更全面地融入领导层和政治进程中，对他们非常独特的传统做法表现出尊重。
2010年末，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国家的民众起来推翻了专制独裁政府。2011年初，网上盛传中国一些地方会发生茉莉花示威抗议，其中一个热点是北京商业中心王府井。洪博培大使对此早有所闻。
我不知道这是否同茉莉花革命或者其他冲突有直接关系。我感觉可能和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整个茉莉花暴动的发生有关系，已经开始触及中国的一些地方。
尽管在北京的王府井并没有发生茉莉花抗议，但是洪博培大使一家人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所谓的茉莉花风波。那是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
And as we we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to Wang Fu Jing, a walk we took.
我们当时正在王府井逛街，我们全家每个星期都到那儿去。我们进了一家四川饭馆，然后继续朝王府井走。我们每个周末都这么走。我们像平常一样走，有人就开始聚集了，穿深色衣服的人，很多记者。当时我和我的家人越走越近，我女儿、妻子和儿子，我们要穿过去，人们就围上来，越来越紧。
中国牌，这里边是有阴谋。
是啊，走了美国大使，你好大的啊，对不对？
就在这个
美国大使，
这是美国大使
啊，你是装的是吧？
好了好了，
太子明白装糊涂是吧？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place for.
美国大使好像不该出现在这个场面里。这时我们看到一些安全人员向我们喊，我知道不该在这里停留，我也能看到记者们，所以我们就走出去离开了。后来就有消息说美国大使和保镖到那里煽动革命。我的所谓保镖就是我儿子，他是海军学院美式橄榄球队员，样子挺厉害，但并不是保镖。我根本没带保镖，只是我的家人。我对一些记者说，你真的认为我会带着女儿和家人到一场革命的现场去吗？那我不是疯了吗？所以他们利用我再一次说明美国在干坏事，美国大使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政治抗议的地方，他被抓住了，他们是去支持抗议的。
在中国担任大使期间，洪博培切身体验过，当中国政府对美国或者对他本人不满时，会通过降低与他打交道的中国官员的级别 对他表示冷落和蔑视。
They wanted to show that I was less important.
如果他们想显示我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他们对美国非常恼火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降低一个级别，就是和我同一个级别，显示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不给你同高一个级别的人谈话的尊严。
更严厉的惩罚是干脆切断美国大使同所有中国有关方面的交流，把美国大使孤立起来。
Part of the punishment is you're put as a U.S. ambassador, you're put in the penalty box.
对于美国大使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放进惩戒箱里，就是不能在周边旅行了，不能见省市长和党委书记了，不能和北京和政府各部有业务往来了。在一段时间里，谁都不回你的电话，完全把你封起来。我在职期间有好几个问题都凑到一起了，达赖喇嘛、台湾军售，好像还有一两个其他问题。两个月以后有人要见我了，这就是破冰了，可能是一个省长，比方说他们允许我到一个省去，山东或者河北党委书记邀请我去，我就知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们会谈美中关系、贸易和经济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一切照旧了。
I got quite frustrated at one point, and I went into the foreign ministry.
有一次我恼火到了极点，我就到外交部去告诉他们说，我当州长时经常见中国来客，不管他们是重要人物还是学生都没关系。我希望让他们在我的州里感受到欢迎。所以我说，现在我来这里当大使，这段时间谁也见不到，你们不让我会见任何人。我说，有没有礼尚往来啊？
You've locked me out of all these meetings.I said, "Where's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我们在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中国大使。五十个州，他随便去，想见谁都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见任何人。为什么要冷冻我这么长时间？我没办法做我该做的工作。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 can't do the work I'm supposed to do.
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期间，王岐山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工作，给洪博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uring one negotiation, it was an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
我不会忘记，在一次谈判中是农业谈判。我想我们当时是谈向美国出口商开放牛肉或者猪肉市场，这是非常大的交易，因为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贸易。
We took a break from the discussion.
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外边，当时还是副总理的王岐山也在外边。他走过来对我说，
你知道洪大使，我们中国也有政治。And I thought for a moment, I thought, this is a very wise man.
我当时就想，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想告诉我们在中国也有政治。我们总是说美国的政治很复杂，国会可能不听我们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惩罚中国，我们控制不了。而他想告诉我们，实话说，在中国有时候幕后也有政治，非常复杂的政治。尽管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但是一个政党内对美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和看法，有时他们的决策也是根据政治做出的。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中间休息在外边站着的时候，王岐山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也有政治。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
美国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的美中关系中的起起伏伏，让我们看到，他们对各种事物，尤其是美中关系中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事物，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促进美中关系、促进人权、尊重人的尊严方面，他们也有着一致的方向。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美国总统选举特别报道。接下来请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演说。
Oklahoma is one of the states that experiences dozens of tornadoes each year. Now that's a real concern when winds roar across the open spaces of farms and ranches here. Well, for rural families, it means taking some unusual steps to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Each individual tornado is a violent local vortex in the atmosphere.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weather reporting, tornadoes have been some of nature's deadliest storms, twisting winds, causing death and destruction.
We were so afraid when we woke up at 4:30 in the morning with a freight train going over.
Jim and Nikki Hayes know the fear that can come from being in the path of a tornado.
Both of us looked at each other, screamed and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said, where do we go? What do we do?
The Hayes home.Along with thousands of others, sits in Tornado Alley, prime real estate for storms in the heartland. So the couple installed a storm shelter to face future tornado threats.
And we know now. We know where to go.
We have a plan.
According to FEMA.gov, 76% of all tornado fatalities occur from people exiting their home to seek shelter.
Vincent Mims saw an opportunity to face that threat.He points to research that above-ground shelters, anchored deep into concrete, could work with the right construction.
And they went down the list and they hit steel, and we were like, so if we build a room strong enough out of steel, it would work. And they said, absolutely, so long as it's anchored properly.
David Jones' grandmother died in a tornado in the early 80s.He saw a shelter as a realistic way to help protect his family.
I mean, how do you put a price on, you know, your life? I mean, the house, all those type of things you can replace. Mm-hmm, but, mm-hmm. but to get blown away in a tornado, I mean, that, yeah, I'm not going to come back from that. So here's what we did. You know, basically you don't even know it's here until you open that door.
Mm-hmm, mm-hmm.
And then, of course, here's the door going into it.
Oh, yeah. Oh, yeah.
And, of course, this is, you know, all solid steel. And it also works as a gun safe, as you can see. Some of my hunting guns and,
multi-purpose.
And other valuables, you know, we could put in here.
That price on your life can run from $3,000 to $8,000 for above-ground shelters. So what do you do between the threat of storms? Some people combine safety and storage.
My personal one is actually my food pantry.We set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house. They framed around it. They framed the inside of it, put walls up, put the air vent in, and put shelving up, and it doubles as my food pantry.
Storm shelters like these are a far cry from the below-ground shelters of decades past. Incorporated into the homes themselves, they can giv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a safety option against the high winds and devastation of storms like these.
It's fantastic to know that we have some place we can go where we'll be safe. We're not out in the weather to get there. And it's just peace of mind and convenience, I think, really important to us.
You can see it in the eyes of every woman and man in America's heartland, living close to the land.
北京时间9月11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1115周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美国之音稍后将有相关的报道。那么海峡论坛今晚特别为您邀请到台湾前国防部长，同时也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长蔡明宪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除了关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行动之外，我们也将讨论即将登场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美日两国是否同场较劲，而台湾又面临哪些战略难题。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天是美国纪念911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在五角大楼的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15年前九月的一个平常日子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将近3000无辜者失去了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的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的信仰，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他说，15年来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重要的是我们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没有变，克服困难的坚韧性没有变，恐怖分子永远无法打败美国。叙利亚说，四面楚歌的叙利亚阿萨德总统政府已经接受盟国俄罗斯与美国斡旋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叙利亚通讯社说，基于人道原因的敌对停火将从阿勒颇开始。几小时后，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武装组织真主党表示，也将遵循该停火协议，不过同时坚称，如果受到袭击，将会进行自卫。真主党与忠于阿萨德的武装力量一直并肩作战，不过由于美俄达成的复杂而且部分保密的停火协议，看来对阿勒颇及其附近地区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星期六战斗仍在继续，伤亡也在增加。活动人士团体组成的阿勒颇媒体中心说，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地区至少有45人丧生，同时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估计该地区的丧生人数大约是69人。平壤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单边制裁朝鲜的措施。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以外，美国、日本以及韩国也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稍早韩国和美国已经开始搜寻放射性物质，平壤的行为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朝鲜的核能力。正如韩国官员所说，朝鲜的折中能力变得更加先进，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速度也有所增加。成千上万墨西哥人星期六游行反对总统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议。一个多种宗教团体等组织组成的联盟全国家庭阵线呼吁墨西哥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挑战总统涅托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立法。抗议人士高呼大家醒来，捍卫家庭，孩子要有爹妈等口号，同时还挑战政府授权资助性教育项目的计划。抗议组织行动者说，仅在克雷塔罗一个城市就有4万人参加游行，不过在另外一个城市蒙特雷，有人举行立场对立的游行，以歌唱和读诗的方式支持墨西哥的同性恋群体。墨西哥已经有几个州允许同性婚姻。来自世界各地将近200万穆斯林来到了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5天的麦加朝觐。伊朗抵制今年的麦加朝觐，称沙特的卫生与安全官员无能与应对不佳。伊朗大批什叶派穆斯林转而聚集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参加替代的朝圣活动。去年麦加朝圣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了至少2000人死亡，其中有数百名伊朗人。伊朗抵制麦加朝圣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过由于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冲突中支持敌对的派系，此时伊朗与沙特间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纽约联合国大会即将开议， 台湾民间团体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如何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蔡英文有意请宋楚瑜担任 APEC 特使，北京又是如何回应？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登场，美军也在西太平洋演习，较劲意味浓厚。与此同时，台湾将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军联合实弹操演，蔡英文面临哪些战略与国安难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1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为您特别邀请到台湾前国防部部长，同时也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长蔡明宪部长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蔡部长，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介绍今天在台湾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博弈，
我是在台北联合主持的叶博弈。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话题呢，我们连线的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博士，跟我们共同参与讨论。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参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这个陈志杰教授透过视讯来参加我们今天有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相关讨论。那么稍后我们将请中华战略协会的李华秋老师来解析下半场的题目是即将登场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将同步进行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那么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欢迎大家在海峡论坛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相关评论。好的，联合国纽约大会即将开议，虽然蔡英文政府表示不会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不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成员正在全美各地展开相关的活动。2008年台湾举行入联反联公投的时候，曾经引发美方的高度关切，认为这是朝向台湾独立的一步，究竟台湾要如何有意义的参与全球事务。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传出了蔡英文有意请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担任 APEC 的特使，北京对此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明宪蔡部长啊，您这次来这个美东各地来推广有关于这个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行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动议程有哪些？跟美方人士互动的时候，美方是不是还是很关切台湾入联是朝向台独的一步呢？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们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个运动呢，已经推动了差不多十几年了。那今年呢，也不例外，我们总共有45位的这个台湾的这些教会的人士啊 ，NGO 的朋友啊、包括教授啊、牧师啊、年轻人啊、工商企业界的领袖等等呢、那我们刚刚昨天才到华府今天是礼拜天呢、所以我们预计呢，未来的两三天呢，我们安排这个见了美国几位重量级的关切亚太和平安全、关切台湾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几位众议员跟参议院的参议员。那当然我们会跟美国的学者专家、驻库的学者专家，我们也会一些讨论。那当然我们拜访在DC地方的侨界听听他们的意见，是不是未来我们共同为台湾加入联合国来打拼我想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说几乎两个月前，最近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在台湾所做的民意调查，将近84.8%的民意呢支持用台湾加入联合国，
是
84.8%，
超过八成。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说如果说中国跟美国都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竟然还有将近77%的民意呢，还是也坚持说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宣达团呢来台湾，我们就肩负着这个台湾民意的这个使命呢，我们来到 DC、纽约、Boston 等地方呢， 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那我们诉求啊，联合国这个会员国的外交官呢啊，或者是台湾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名义，还有这个啊媒体呢能够就注重台湾的名义，寻求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这个声音跟、嗯、跟这个哈很强的很强烈的意愿。事实上呢，联合国的宗旨，哈，联合国在1945年哈，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它的宗旨呢，就说联合国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这个民主人民自己的原则，
嗯，
由当地的人民，战后第二次战争由人民决定要不要成立自己的国家啊，参加国际社会，参加联合国。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就是普遍啊参与的原则啊，英文叫做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啊。只要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民，透过公民自觉决定要参加国际组织联合国，那联合国是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讨论，用和平的方式啊，在文化、经济、政治里面呢，来大家共同合作，避免冲突跟战争。所以台湾的民意呢，相当强烈的，相当强烈的。那有人说，2758号呢，联合国的决议文呢，说这个决议文里面谈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取代在台湾的蒋介石的政权那个时候。但是这个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代表台湾啊2300万人民的这个权利，更没有说这个决议文并没有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再加上台湾有2300万的人民，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还有周边的海域，
嗯
啊，我们有政府啊，有优秀的人民，所以我们从国际法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更何况台湾过去20几年呢，我们有已经经过了4次的总统的选举，4次的全民的改选国会议员。所以我是认为台湾呢，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但是台湾是一个不管有人说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世界上呢很多国家还没有承认台湾，到目前大概有22个国家跟台湾有外交的邦交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要做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当然是中国啊，中国一直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呢，中国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没有一分一秒统治过台湾。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这个司法制度，就像美国、像加拿大一样，像新加坡一样，有自己的国歌，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我是认为说，台湾人民在合法性、正当性呢，我们都可以参加，成为一个新的联合国的会员。
好的，感谢蔡明宪理事长的这个介绍，也请教在台湾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陈志杰陈教授。刚才蔡部长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的民意啊，究竟台湾民众是怎么看现在以台湾民意加入联合国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蔡部长也提到了这个联合国的宗旨，还有他参与的原则，还有2758号决议案，也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年究竟蒋介石政权是如何丢掉这个联合国代表权的，陈教授。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先向蔡理事长表达我个人敬佩之意。在这样台湾一个艰难的国际的环境底下，联合国协进会他的工作人员支持他的台湾的人民能够继续的为台湾发声，这是一件非常可贵，也的确是要持续推动的事情。那么回到这个历史的本身呢，为什么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会离开联合国在1971年？自然这是2758号决议案的一个结果。但事实上台湾在这个决议文通过之前呢，台湾中华民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已经在联合国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和他所有的附随组织。那么是在周书楷宣布退出之后联合国才就针对这个当时所谓的这个阿尔巴尼亚决议案进行表决。那么表决的结果，那自然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所有的席次。那么自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这个在国际社会上所谓的中国代表权的这个争议啊，外交争议就一直持续不断，特别是在联合国里面，从1950年就一直持续，直到1971年才终于有一个这个胜负分晓。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双重代表权的这个议案上面呢，台湾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总统他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双重代表权的安排。那么最终发现呢，大事难以挽回的时候啊，他仍然在安全理事会席次上面呢希望能够保留不要只是这个联合国的会员，他还要保留中华民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这个就导致美国日本当时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些国家很难这个替中华民国说话所以最终就导致了7年的这么一个等于是相当难堪的离开联合国的场面。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蔡理事长和陈教授。博弈，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明宪部长、蔡明宪理事长一个可能是比较尖锐的话题，就是您在到这个华府之前在到这个纽约还有华府之前呢，曾经在台湾接受过媒体的访问，那么也表达出您对于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您这个征询过总统府的意愿，对于总统府态度暧昧您感到失望。不过今天呢，在这个自由时报那这个时事评论员王景宏先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呢，他说政府的行动有他的责任与后果，固然现在一个非正常国家的状态本土派并不满，但是如果以这个不能成功的冲撞美国所画下来的红线的话，恐怕会影响本土政权执政的稳定。那么王景宏先生他最后的这个结语就是说，如果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那么这显然跟您的这个诉求也不太不尽相同啊。所以想请教蔡部长两点，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府方的态度，第二个就是您怎么看王景宏先生的评论。
我想我刚刚讲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最近的两个月前呢，已经有84.8%的这个民意呢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那即使中国跟美国反对的话呢，或保留的话呢，竟然还有将近77%的这个台湾民意呢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这个高比例的民意呢是超越党派的，不是说民进党或国民党，甚至中间的选民都认为要加入。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对于蔡英文政府呢，我想政府有政府的立场跟考量。我想蔡英文主席总统呢，他也知道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条路呢是很长的，国际现实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但是呢我们都认为，甚至美国的学者、美国的外交官呢，他们在私底下说，台湾人民的声音呢要向全世界的人民说出去，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有资格有正当性跟合法性参加联合国。那虽然政府呢蔡英文政府呢虽然现在不是反对，他们是考虑到国际的现实跟维护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这个关系呢，所以他们不方便或者是稍微有点保留，但是民意呢是代表真正代表台湾的人民。所以政府的立场我们出来以前拜访过外交部长或者是这个国安高层，他们认为说台湾民意的声音要加入联合国，这个声音要传出去。虽然政府知道说这个有一个高难度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想我们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台湾人民政府是代表台湾人民要加入联合国或其他的国际的组织。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那王景宏先生呢，我也很肯定他认为这条路呢就像中国从1949年到1971年呢，他们也经过20几年的努力巴勒斯坦也是一样，到了去年才成为一个联合国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想认为说我们台湾的人民的声音呢不能中断，要让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政府、中国的人民知道台湾人民希望跟全世界的人民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人民呢，我们和平共存，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让台湾人民 用和平的方法，用民主的方式呢参与国际组织。所以我不管是对蔡英文政府或者是王景宏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我想我们这个是奋进合击啊，终究呢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认为世界的和平跟公益呢会支持台湾人民加入联合国的。
嗯，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在线上参与讨论的这个陈志杰老师，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台湾入联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名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前不久才结束的这个奥运会啊，虽然台湾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的，但是已经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呢觉得说叫中华队也已经不满意了，或者称中华台北也觉得不满意了，就干脆要叫台湾队。那么在台湾所举行的一些国际性的比赛呢，之前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持着标语或者持着横幅说台湾队就是台湾队，不要叫中华队，更不可能叫中华台北。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呼应了这个蔡总统他之前在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曾经说过的台湾的年轻人有逐渐天然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此外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是不是总有一天台湾的民意会更多的倾向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也更会让中共感到担忧，想请教陈志杰老师。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呢、我说年轻人就是指30岁以下的，就是比我还年轻的就算年轻人了吧。那确实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素朴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都希望用最接近于市民庶民的语言的这个方式呢说出他们自己的家乡的名称。那么如果我们住在台湾，那么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面理应就被称之为台湾，这是非常天然非常自然，我觉得也非常合适的想法。那么这或许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但是呢我也在此认为呢我们在名称上面呢不需要拘泥于一格，我们仍然要保持某一种的弹性根据于我们的所面临的国际现实以及我们所得到的国际上面的支持我们不能在名称上面呢有太多的坚持。那么就回到刚才这个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呢不管我们现在接纳不接纳它，当时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它有许多的坚持在当时都不能够再坚持下去这个有时候呢面子跟里子我们固然希望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面子与里子没有办法完美的结合，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要做一个排序。
好的，好的，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也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蔡明宪蔡理事长啊，就是您在出发之前提到台湾现在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全球事务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现在是民进党重新执政了，不过我们也看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还是有一些限制在，包括了最近蔡总统他选了这个亲民党宋楚瑜，有意传出他想要请他来参加这个 APEC 担任这个 APEC 的特使，但是传出北京方面是否决跟不同意，不能接受这样的人选。第一个，蔡英文为什么选宋楚瑜这样一个人选？究竟民进党内是不是还有更适合的人选？我们知道在马英九任内，这个前副总统是一个规格来参加这个 APEC， 难道不能选前副总统民进党的这个吕秀莲副总统吗？另外就是说，北京到底有没有权利来否决或是反对蔡英文选的这个 APEC 特使的人选呢？
好的，在谈到这个 APEC 的这个代表台湾的代表人选以前呢，我很简短的说刚刚的前一个问题哈，台北的这个陈老师哈，陈志杰教授所讲的，我个人认为，台湾的民意呢，最近这五年十年的这个民意调查，将近有70%以上的台湾的民意认为说，在国际上不管是奥运会或者 WHO 或者其他，都要用台湾的名义哈。用台湾的团队来做，事实上这个过去呢Chinese Taipei 这个不是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这个是过去在二三十年前呢为了参加国际的活动像奥运会啊，是一个被妥协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被迫 这个接受这个中华台北的名称啊。所以我想未来呢，就像这个是美国人，这是 America USA 啊，日本就是 Japan 啊，其他的国家一样。那为什么这前台北既然也不是这个人民的名称，也不是国民的名称啊，只不过说一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对台湾人民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啊。我是台湾来的，我是台湾人，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台湾？我为什么说前台北？我想不对啊、像我住在台中，我也不是台北人啊，所以我想应该就是用台湾这个名称啊。那第二点呢，在 APEC 的这一块呢，我认为说，既然 APEC 的呢，过去二十几年来呢，都是这个所谓的经济体，就是国家的元首来参加啊，美国就是奥巴马总统啊，日本是安倍，中国就是中国的领导人等等。那台湾是一个经济体，那一样的，台湾为什么不能由我们的总统来参加呢？也一样的，都是因为中国的打压啊，不让。因为如果台湾有总统派出去，好像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独立的国家一样，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打压压力之下的一妥协了。那为什么台湾可以？既然总统不能参加，求其是由我们的总统或政府来指派啊。过去有指派了很多啊，连战啊，更早还有张这个李远哲啊，这个院长哈、中研院的院长，那。为什么还要中国的同意？这个我想在国际关系现实上呢，也是不能够被台湾人民接受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是认为说，蔡英文总统目前呢，这个邀请推荐宋先生呢，宋楚瑜先生的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 是从基于两岸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从政治上的考量来思考啊。过去马英九既然可以请这个连战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 那当然李副总统李秀莲副总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啊。不过这样了哈，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去参加 APEC， 不管是这个宋先生或李秀莲或李远哲，我想都没有关系。对我来讲，对很多台湾人民，只要能够强调台湾的人民的意愿，强调台湾是一个经济的独立体，一个国际的负责任的愿意参与共国际贡献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想我们都应该接受跟支持的。
好的，我们请教在台湾用连线参与的这个陈志杰陈教授。事实上我们谈这个台湾要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跟国际组织，这是蔡英文政府讲的，其实最大一个挑战就来自北京。不管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PEC 的人选哦，北京表达反对，不知道不管他，先不论他有没有权利反对，但他表示他不能接受这样人选，或是说在入联的问题上，他表示这个入联大戏重演是台独幽灵的复活，他都有他这样一个意见哦。这北京的挑战对于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是形成挑战的。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背景之下，台湾究竟要怎么样有意义的来参与国际事务呢？陈教授。
针对 APEC 的问题呢，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在1991年 APEC 要这个亚太经合会要成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APEC 的这个秘书处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提到了关于台湾和香港进入 APEC 的这个待遇和名称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了。我们的外交部呢，在2014年曾经有过一个声明，那时候还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代，他就说过我们跟就中华民国台湾跟这个 APEC 没有签署任何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到谅解备忘录的这个限制哈。关于参加这个元首高峰，非正式的元首高峰会，那么但是国际现实就是这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这中华台北啊，就是这个名称之下的台湾所参与的这个元首高峰会的代表常常会有意见。那么在马英九总统的时代呢因为两岸关系有所和解，那么就把这个层级啊提升到前副总统，就是连战先生的这个层级，后来是萧万长先生也出席。那么现在我们就不清楚的是，现在宋楚瑜先生会不会被中方所拒绝，然后又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建会主委或者是经济部长这个层级，这个是不无可能的。那么讲到这个如何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社会，对台湾来说自然是重要， 那么我觉得与其讨论这个 APEC 台湾到底要派谁去参加，中国方面会不会拒绝，那我倒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 APEC 台湾到底了解它多少、APEC 台湾对它的贡献有多少。
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APEC 到底还重要不重要。如果它变成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国际组织，那么台湾在里面不论有什么角色似乎也都跟着这个组织的无关紧要而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才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也立刻来接听电话。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进来了，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请讲，您在线上了。
2758哦，基本上他的名称呢、基本上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就是用的就是中华民国。
嗯哼，
基于所谓的联合国所谓的会籍不重叠的原则，我们用中华民国的名义进去就重叠了，当然就不能进去啊。当然我之前跟那个蔡英文我给他给总统给他给选前有给他建议啊，我觉得他应该用那个前日本殖民地的那个中华民国的名义，然后跟中国协商之后加入联合国，因为以殖民地的条款呐、很多人像那个二次大战之后，很多的那个殖民地啊，都已经脱离所谓的原母国的那个统治了。我们基本上台湾也可以这样用这个名义。但是
感谢彰化的杨先生发表的个人意见和您的提议，稍后我们请来宾有时间的话来回应一下。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邹先生。
你好，我可能有点多，我快点说啊。
嗯哼，
那个北京拒绝宋楚瑜先生这个作为 APEC 特使啊，我觉得，对北京的行为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并不是感到很意外。
嗯哼，
因为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直是说，零和的心态，如果不能这个控制台湾，那就完全是敌对的。这个也包括对香港的一个非建制派的态度。我记得在520之后，大约是八月份的时候，北京曾经表示就是说，对任何拒绝与任何出任蔡政府的人员去接触。所以当时杨伟忠先生访台被拒，反正这次这个宋楚瑜先生出使也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这个上半场时间有限了，还有两位听众想很快接听一下。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台湾的民意哈，入联成功的要件有哪些哈？那你公投是有法律效应的哦，而民调高低好像是没有法律效应哦。那是否是应该事先说服相关的国家哦，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哦？那等时机成熟再申请哦，不要造成联合国的困扰哦。那入联成功与否是否会可能带来战争哦？那时机是否恰当？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他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这个蔡理事长来回应一下。河北的刘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提问，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好，
请说。
好，各位两位嘉宾啊，有那么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你台湾就是一个省。宋楚瑜当了多少年的省长？谢谢啊。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这些听众观众朋友问题，还有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蔡理事长，刚才谢先生说，这个台湾这个民意加入联合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公投？因为民意它不是一个有效力的，公投可能有，但是不是可能针对这个入联再举行一次公投来引发一些风波呢？还有他说这个台湾入联是否就意味着战争，请您回应。
我想透过台湾人民的公投来表决这个加入联合国或国际，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事实上台湾过去呢，在2004年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加入联合国的事情哈。那个时候呢，虽然这个70%-80%的人认为说台湾可以加入联合国，但是呢门槛呢太高了，过不了。像很多国家呢，像东帝汶，他们那个时候也是透过人民的公投，将近90%东帝汶的人民呢想脱离印尼参加联合国，通过了，那大家联合国也接受了，印尼也接受了。还有很多这个过去是一个殖民地的国家也是透过公投的公民投票的方式呢，我想台湾未来可能继续走公投和平的民主方式来决定我想。
但是这在北京跟华盛顿都认为这是朝向台独一步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
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民的决定。我们台湾人民呢对自己的未来呢要有信心， 哈，要有信心。很多战后很多国家殖民的国家呢，都是通过人民公投的意愿呢，逼迫的这个统治者呢，外来的统治者来接受。我想中国呢，过去也一直这样的威吓台湾人民。你如果说要独立，要参加联合国，就是战争，就是这么样吗？一个强大的国家，像中国，像联合国的这个安全理事国家，可以用武力威胁台湾人民吗？我想这个是不合理的。我想哈，台湾人民要很坚强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很多美国的学者，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呢，我想他们也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美国国务院认为说，他们的一中政策虽然认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那个中国，但是他们不承认也不同意说中国宣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中国如果要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呢，我想中国是自取其辱啊。那我想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美国、东南亚的国家，也不会接受中国用武力来胁迫台湾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认为说，台北的这个朋友谢先生，或者彰化的这个杨先生，都认为说，我相信他们也支持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但是国际现实跟中国的因素呢，迫使台湾要扎根，要把这个台湾人民的声音呢，要加入联合国声音呢传播出去，这个是我们台湾加入联合国协进会所在做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会坚强的走下去。
好，感谢蔡理事长，也请陈教授回应刚刚听众观众，蔡理事长还有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陈教授。
我想确实我们国内呢，在台湾内部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理事长这样子热心为台湾的前途奔走的人，我特别担忧的是。现在联合国推动加入联合国的运动，乃至于整个进到国际社会的运动里面，台湾的年轻人呢，虽然支持用台湾的名称，但是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是越来越少。我担心的是，这个像蔡理事长年纪比较大，那么是不是有新血轮能够进入这个联合国的运动里面？我觉得我们有许多的工作在台湾内部要做，包括我们对于联合国以及许许多多对台湾很重要的国际组织，它的工作、它的宗旨、它的功能，台湾大部分的民众呢都是很冷漠也不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台湾的学者、工作者、政治人物所需要加以努力的。
好的，这边也提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有这个蔡明宪蔡理事长带来这个联合国协进会的一些年轻的团员，在我们海峡论坛录制的现场，我们非常感谢陈志杰教授在台湾透过连线参与我们上班讨论，感谢陈教授，
谢谢。
好的，有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到时告一段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美日是否同场较劲，台湾又面临哪些战略难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即将登场，那么解放军的南海舰队也将会参加。不过美国的海军这时候也在西太平洋举行2016勇敢之盾的大型演习，同时日本也正加紧监视中俄军舰的最新动向。两场大国军演的时间重叠，美日联手与中俄两国较劲的意味浓厚。与此同时，刚刚结束汉光32号实兵演习的台湾也将在本周举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军联合实弹射击舰测，那么其中当然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包括在今年7月1号意外误射的雄风三型导弹。究竟相关各方密集军演的用意何在？台湾在这样的国际因素之下又面临着哪些战略与国安的挑战呢？今天我们海峡论坛在演播室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是台湾前国防部的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来到我们演播室，欢迎您蔡部长。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介绍今天在台湾参加我们下半场讨论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有关于防务的议题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老师到节目当中，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参与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明宪蔡部长，你怎么看？好像最近啊，大国军演都是密集的举行啊，从时间也都重叠，加上台湾也将举行这个三军联合的实弹测试，为什么都在这个时间上密集的演习呢？
我想是这样哈，这个从战略的观点，
嗯哼，
从军事战略的观点呢，南海。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过去三五年来呢，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然后把它军事化，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包括尤其是越南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对中国的这样的扩张的扩大这样的一个领土军事化的这样的过程，我想他们认为威胁到他们国家的安全。
嗯，
那因为南海是这个亚太地区的主要航道，国际法上规定说公海呢，包括南海必须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的航行跟空中的自由的航行。那因为台湾海峡包括南海呢，几乎每天都有上千艘的这个商船军舰，那飞机呢更多了，通过台湾海峡，通过南海，所以这样的话也影响了不仅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甚至英国、法国，他们的飞机、他们的商船、轮船、邮轮都要经过南海、台湾峡，所以南海成为一个兵家必争的之地。从战略的观点，那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域。那所以，尤其是在这个一两个月前呢。这个海牙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海洋法院的这样一个判决下来以后呢，他们认为说中国这样的填海造陆呢是违反了国际法。所有这个南海的一些岛屿，包括台湾的已经占据的有长的50-60年的太平岛，都是岛屿，不是岛屿，是一个礁 roc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根据海牙这个海事这个法庭的判决的结果呢，我想中国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争端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呢，透过了这样的一个跟俄国这样的一个军演，他们要展示他们军事的实力，来确保他们在南海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那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在军演的立场，就是因为他们要确保公海的航行自由跟空中的飞航的自由，因为如果说中国这个拿到了南海的控制权呢，那么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对他们的区域的安全利益呢，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很多军事战略的学者认为说，南海未来的南海跟台湾海峡可能是未来的世界的一个很危险的火药库的所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个人呢，也呼吁不仅中国不仅这个日本、美国跟东南国家，大家包括台湾，一定要坐下来谈，用和平的手段，用和平的方式呢，定这个公海的航行的原则符合国际化，这个是确保台湾的这个安全稳定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让台湾的国际台湾的国防的最的战略原则，就是要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平，没有战争，没有冲突，然后呢，台湾能够在台湾的本土、台湾的周边海域呢，能够确保这个有效遏阻这个防卫国土台湾的安全。所以从中国的观点，从日本、美国，从台湾的观点，东南亚国家观点呢，都是为战略上、经济上的这样的利益的考量。那终结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们都要避免战争，更不要说冲突，能够和平解决是最好的。那站在台湾立场，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共同的合作对话讨论，共同对海洋的开发，确保海上跟空中航行自由的保障，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的，非常感谢蔡明宪蔡部长这个深入分析啊。刚刚部长也特别提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在南海仲裁案之后，现在这个中俄举行海上南海这个海上联合 军演。那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李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俄要举行军演，美日方面好像也有这种互相同场较劲的这个意味啊？那台湾当然汉光演习刚结束，又在这个星期要举行这个三军联合实弹的检测，究竟是跟7月1号这个误射雄风导弹是有关，是时间上巧合，还是说刚好在这个大国密集军演的时候也有一个参与的微妙角色？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最近的这个8月25号汉光32演习的这个军演刚结束，那么下周那么就要实施军种的这个实兵对抗，这过去的比较少见。所谓的军种就是陆军的常态操演、空军的天龙、海军的海强操演，这个目的主要在测试这三个军种在实际的这个对抗当中能够测出它的强度跟难度。我想这个超远呢，非常的这个困难了。过去我服务军里的时间呢，也参加过陆军的这个超远，那么这要做相当大程度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我认为它并不是因为熊山雾社事件之后举行的这个超远，而是年度的既定的这个超远。因为这个超远它要准备的时间是要非常的长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也不排除熊山雾社之后进一步来测验、监测海军的这一个海上的这个舰队的这个武器的这个实弹的射击，它的准度、精度、效度，这是不排除。但是我认为跟熊山的这个雾社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可是呢，我们来看南海的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呢，我想呢，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中俄美日的这个军演来讲啊，应该跟过去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的六对六的这样的一个对弈来看呢，应该是属于它的一个缩小版。过去的话，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里面包含了中美日南韩一方，另外就是中俄北朝鲜一方。那么这一次变成中俄美日，我认为它是一个缩小版。但是呢，这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竞逐南海的战略地位，以及相关的经济的资源，以及特殊的一些油气。因此看起来的话，过去我所强调了南海周边大国竞争的是战略地位、国际地位以及重要的资源，小国是竞逐相关的经济的这一个资产，以及可能在大国的背后进行某一种程度的代理人的战争。纵观起来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大国的军演，以及台湾的这一个实兵的这个军种的军演呢，在国际上来讲都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跟战术的这一个监测。毕竟呢，有好的这个战略，没有精准的战术的这一个发扬，这个战略呢可能也很难测出这个战略的幅度广度够不够。因此我认为这一次的国际的操演以及台湾内部的操演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以及相关的国家进一步来高度的重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球老师在台北的深入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防务话题请教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延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刚刚很多这个脸书上的网友都非常的这个激烈的交锋啊，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台湾到底能不能以台湾的名义入联的话，或许会引发两岸的这个争端呢。但是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明宪部长，就是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防部的部长，您也是文人部长。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民进党政府这个重新执政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国防上的问题，包括是不管是军纪上的、士气上的，或者是装备上的，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误射飞弹的事件了。那么这些问题种种加总起来的话，很多人都说军队要有一个基本的改革。那么但是也怀疑这个民进党到底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来改革国军。那么以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防部部长，那么对于这个部队也有一些了解，您看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部队的问题是出在哪里，要如何来处理呢？
我想台湾的国防或军事的改革呢，我们已经谈了一二十年，现在呢还不断的在继续做国防必要的改革，包括征兵制啊、募兵制啊，我们的国防预算的问题，军队距离的问题，怎么样强化这有效遏阻防卫固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国防战略等等，我想我对蔡英文总统所领导之下的这个国防部呢，虽然面对了很多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呢，我对我们应该给蔡英文总统呢一点时间可能两三年的时间。我相信呢，在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部长或这个军队的将领的，还有这个士官兵的努力之下呢，我相信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及跟国防的改革的成就。尤其蔡英文总统呢，谈到的这个国际国造国这个国建国造哈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不断的在做。那怎么样来落实跟加强速度，在提升我们自己的武器军备的武器呢？来自己研发生产制造部署。所以熊山也是一样啊，我们从熊二熊三呢，天宫啦哈，还有我们很多飞弹呢这核子的武器呢来确保自我防卫的能量。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过去我们台湾十几年来做得很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军舰哈，成功级的军舰哈，还有飞弹快艇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机哈，翔升这个歼国号战机以后我们研发的第二代的战机，我们都在不断的努力提升我们的战略，由我们自己国家透过国防自主的这个原则来落实，这个是不断的努力。那我希望呢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国防部的这些同仁呢能够加速脚步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改造、军事的改革。我刚刚讲了很多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士气，怎么样来加重这个三军的联合作战，怎么样来强化我们的这个士官兵的这个努力，包括我们军备的提升等等，更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区域安全合作，跟美国、跟日本，甚至我们可以跟中国呢来谈怎么样维护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我想这一点呢，蔡英文总统希望在他的努力带领之下呢，我们更需要不断的跟这个中国也好，跟日本、美国还有东南。国协的国家，大家确保南海的和平。我们刚刚谈过了，南海是一个很未来很危险的火药库，但是透过了国际的协商跟合作我想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以这个蔡部长刚刚所点出的几点，加上您自己本身以前在军旅跟现在从事防务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您怎么看这个？当然中华民国遇到很大的威胁，要怎么样来就是坚强自己的实力呢？到底是这个发条松了呢，还是这个螺丝拴不紧？您看要怎么样来补救？
是刚才这个蔡部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的这个说明都非常的这个充分。那么我补充个几点。第一个，我认为当前的这个国军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属于精神战力这个层面的，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个必须要非常明确的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那么这一次蔡英文总统那么在八月里试导汉光演习，就特别指出那么军方要有一个很确定的这个方向，那么同时也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文化的改变。他要求国防部在明年的一月份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我认为呢，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对。毕竟呢，军中过去的有许多的这个文化，那么经由整个整体时事的这个变迁之后，都有若干的这个调整。但是毕竟进步的幅度呢，仍然还需要有一定的空间的改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一个指示啊，国军我想一定会非常非常严密的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以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新的战略文化的这个调整。但我认为啊，国造国机的这个自主的自己建造当然是非常好，但有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啊，我想在技术的转移的困难上毕竟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幅度。但我认为呢，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同时也要在国际间争取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配合的这一个合作的空间。毕竟武器的这一个生产跟研制啊，除了生产研制之外，在使用上的缺失的改善，或者是弹药的这一个调整等等，都是一个非常高度精密的一个技术。因此在转移上或者在技术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一个 upgrade 上，我认为国军都必须要做一个加强。此外呢，现在的国防在我感觉啊，除了纯武力的军事之外，必须要结合科技、资讯、经济、企业等等综合性的一个国防战力的一个表现啊，才是符合现代的这一种高精密度、高效度这样子的一个国防军事武器的这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变化。我想我们国军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最后一个，我认为 国军的这个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这个兵员来自于募兵跟有一部分的这个征兵，但是呢在募兵上恐怕这个困难度呢越来越高，因此是不是调整更好的这个征兵的制度，让义务役的士官兵有更好的福利跟措施，让每一个进入军中来服役的这个义务的士官兵后志愿役的官兵呢，都能够对国家有一个非常积极以及勇敢的这样的确定的这个责任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剩下只剩两分钟了，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而只能请两位来宾来就今天的话题来做一个总结，是不是先请华府的蔡明宪部长？
好的，谢谢台湾的李老师哈，还有陈志杰教授你们的指教我都听了哈。事实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怎么样确保台湾的安全怎么样来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量，怎么样来确保这个南海还有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稳定哈和平，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问题说怎么样来做哈，我是个人认为说不管是军事、国防、外交、两岸呢的这个事情呢，应该超越党派。我过去在国防部服务过好几年以前在立法院服务的时候，我一直在国防委员会一直强调国防的目标是要确保台湾国家的安全，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那这个需要超越的党派共同合作国家的利益应该高于政党的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要高于个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过去未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朝向这个目标来做。那当然我们需要跟中国也好，日本、美国也好，跟东南亚国家也好，我们共同来合作，来互动，来协商，为区域的安全合作的共同努力。
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国防事务不是属于军人的而已，应该是全民的一个国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此我们国人必须要来支持国防，也来进一步来 push 国防，因为有一个好的全民国防，才会有一个好的全民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噪声。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的李华秋老师，也感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还有台湾前国防部部长蔡明宪部长在华盛顿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蔡部长。
谢谢，谢谢大家共同努力。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现场听众观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另外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我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尽量踊跃的在聊天室向我们来宾提问，并发表个人的评论。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预告下周的节目。好的，辽宁陆客团火烧车的26个人死亡的这个案件呢，桃园地检署侦查今天终结，司机被列为杀人被告，但是因为已经死亡，所以不起诉。那这一方面呢，陆客不来，台湾的观光产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观光产业将在明天上街表示抗议。究竟如何不让悲剧重演？陆客的减少又对台湾的观光产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请你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海峡论坛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加入我们聊天室的现场讨论。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 VOA China。当然，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提供话题的建议，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还有 twitter.com/VOA Daphne。我们非常期待和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蔡部长，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谢谢您，谢谢。